虎神海中青带着虎妞来到飞虎岩萧家峪，这师徒这一露面，这就开了锅了。哎呀，今天正可谓英雄大聚会，怎么都到了？平常不露面的人露了面了，隐居几十年的人出了头了。有的人兴奋，有的人害怕。那盖九霄就那么大的能耐，一看虎神来了，心头一翻个，完了完了，冤家对头到了，我这能耐恐怕比不住人家，心里没底了。海中青过来了，盖九霄认识我吗？啊，自然是认识。好，认识就好啊。我听说你来算账来了，谁都欠你的，你欠我那个账什么时候还呢？这没词儿了，你不好意思说，老朽跟大家讲一讲。我说一说你怎么欠我的账。各位老少英雄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我说几句。我叫海中青啊，哈哈，我跟这位盖九霄，我们是亲师兄弟，大概众位不知道吧，这是年头久远的事儿。想当初我们同堂学艺，拜的是剑圣圆通长老为师，人家盖九霄比我聪明，哎，学的比我快，但是此人心术不正，我下苦功耗碾，结果怎么样？我的能耐超过了他。老师一表扬我，一夸赞我的能耐比他强，他就怀恨在心。嘿，有一次我老师啊下山访友，把我们留到庙上，告诉盖九霄好好跟我学，告诉我好好教给师弟。我可没想旁的，在教他能耐的过程中，不幸我把脚脖子崴了，倒霉不？下不了地儿了。我寻思叫盖九霄找个先生给我治治，结果他花了100两白银买通了这个先生，在药中投毒。我服用了之后，我这脚脖子不但没好，从脚趾头上黑到磕膝盖，从磕膝盖又黑到大腿根儿，浑身起那血泡，眼看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恰巧我老师回来了，回来之后一看，紧锁眉头，给我推弓过血，用祖传的秘方把我这条命给救了，我这条腿才保住。后来老师问经过怎么回事，我说我不知道。老师有心计，想办法把那个先生给找着。后来那先生被逼无奈，供出实情，把这盖九霄给咬出来了。各位听听，这种恶人我师父能喜欢他吗？把他调到后院，抽了他200匹鞭，后来把他撵出山门，断去师徒之情。这下子就这么跑的。后来听说，呵，他又拜了胡彦云飞胡老剑客。那么以后发生的事儿，各位都清楚了。怎么样？他又用带毒的匕首刺死铁伞门的老鼻祖，都是他干的。哎，我说盖九霄，我说这番话有假没有？有没有水分？你当众，你要是汉子，你敢不敢供认？连火龙帮的人就呸，什么东西，什么玩意儿，不够良品，什么人情，太毒辣了。 都对他不满。还有小这脸的，一会儿红了，一会儿紫了，一会儿青了，跟那外国鸡一样在变脸，受不了，良心受的震颤。但你就承认错得了不见，恼羞成怒。嗨，我海中卿，你不必夸夸其谈，你说的那是真的吗？我根本就没收买那个大夫，那个大夫为什么要那么说呢？那是老师给人家压力，他迫不得已编造的瞎话。老师不明是非，颠倒黑白，抄了我200鞭子，断去师徒之情，我太委屈了我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尔等是一派胡言，我根本就不承认啊。好好好，哎呀，盖秀霄，难得你这脸皮可真厚啊。哈哈哈哈，既然这样，就全当我没说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，那咱俩比比武行吧。来来来，你用你的龙头拐杖，我用我的虎鞭，咱俩分上下论高低，啪啪来。盖九霄一看形势不妙，这虎神这家可了不得，这条鞭子都神了，刚才那么老多人跟我伸手，我已经累得不行了，再跟他一伸手非吃亏不可，怎么办？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。海中卿，你先等等，我可并非是怕你啊。按理说你来了，我应当奉陪你走几趟，我看看虎神究竟有多高的本事。无奈我还有点事儿，有点急事儿，急需我去处理，我没有办法。我打算在你的面前暂时请个假，我去办办我的事儿去。你要有能耐，咱这么办：原来灵山地邪派跟武当派打赌击掌，五月初五到武当比剑，现在咱把这个日期改一改，改到九月初九到灵山地邪派，我恭候，我恭候大将，你，我全欢迎，咱们到灵山比剑，你敢不敢？
哎呀，行啊，
行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叫你多活些日子，我也甭跟大伙商议了，从我这说就点了头了。盖九霄，你去吧。多谢，撤。火龙帮的人撤了。岳平就去皱眉呀。岳平心说：“这老头毫不明理，你算个几儿？你倒跟我们商议商议，死那么些人白死了。好，你一句话把他放走了，你这何苦来的？”年轻人那脸上就带出来。等海中卿回来之后一看岳平这个气色，明白个八九不离十的。我说岳大侠，怎么对老朽这个决定好像你有些看法啊？啊，我说老人家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你说死了这么多些人，你白死了，明明我们应当找他算账，可是你就这么几句话就把他放了。纵虎归山必要伤人，而且还要推迟到九月初九，这明明是缓兵计，您怎么能做这决定？岳大侠，各位，大概有些人跟他的看法相似，我说说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们的锐气。你别看我说了很多大话，我又叫虎神，我真跟盖九霄两个人一伸手，未必赢得了人家。我心没底呀，这样叫他惧怕我点儿，还是比伸手强，这是一二。 据我所知，灵山地邪派纠集了5000多人，要陆续开刀，用不了一两天就到了。要那么多人来了，你想想，萧家玉好得了好不了？到头来两败俱伤。因此我这么琢磨着，哎，先让他一步，我们大家休息休息，重整队伍，哎，商议个妥善的办法，然后再消灭他，有何不可呢？张三丰一听，无量天尊，前辈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也是这么看的。现在我们也是强弩之末呀，应当需要休息和整顿。大伙统一了看法，虎神说这么办，我呢领着虎妞，我先走，我去请人家。9月初9，咱们在灵山地邪派女娲庙不见不散，告辞了。虎妞还不乐意走，乐意跟月平、江红在一起，但他师父做了决定，不敢违背，只好撅着嘴跟着走了。那么其他的人，人都有事被请的，该上哪儿就上哪儿，全都邀定9月初9，哎，在灵山地邪派不见不散。同时还答应去请人，得准备充足的力量。陆续的都散去了，张道也走不了，张三丰受重伤了，需要在这静养，故此穆剑、杨红、月亭、萧敬轩留在身边。萧敬轩是东道主，觉着过意不去，请的名医在这守候着。其他的人先散去了，那么死的人该抬走的抬走，该掩埋的掩埋，一切后事咱不必细说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。张道爷伤好，练练功，运运气，一点妨碍都没了。无量天尊，我又活过来一回呀，好厉害的朱丽妹，将来我必报着一箭之仇。跟岳亭他们一商议，我武当山紫霄宫还不少事儿，离开的时间太长了，我回去也处理处理，然后领着武当的人赶奔灵山地邪派，不见不散。张子也领着人也走了，就剩下岳亭、杨红和穆剑。哎，您说这事儿巧不？转过天来，来了个小太监。哟，这个太监呢，满头大汗，姓张，叫张德利。这个太监是皇太子赵元勇的贴身心夫人，他一来肯定是有好事。再看张德利，脸跟一朵花一样，找着月平和木剑。哎呦，二位，可找着你们。月亭就知道有大事儿。哎，张公公，你找我们有事吗？给各位道喜呀！哎呀，这是特大的喜事儿！哟，这么一说，月亭心就一翻个，拉住他的手：“张公公，喜从何来？你快说！我是当奴才的，主子没发话，我不敢妄谈呢。”你们回到京里头就明白了，到京里全清楚了，我何必多这个嘴呢？咱马上起身吧，皇太子急于要见你们。这事儿还能耽搁吗？恨不能飞回京城临安，在这儿跟萧敬轩告了辞，骑着快马随着小太监回到临安。进城之后先住的金庭馆驿，当天晚上3更天，高峰、月亭、杨红进皇宫大内福寿宫见皇太子赵元勇。赵元勇满脸全是笑，哎呦，可把你们盼回来，参见殿下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，我给你们各位道喜呀。贤弟月亭，你得高兴了，殿下，喜从何来？哈哈， 我父皇已经降旨赦免你们无罪，这还不说，还要启用和重用你们呢。按才录用，能当文官就做文官，能当武将就封武将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另外再告诉你，你一家人都搬进了乐府，现在乐府已经正式启用了，你娘从顺元峰接回来了。再告诉你，你俩哥哥越雷越霄也回来，我还有俩哥啊，你不知道吧，你两个哥哥也逃门在外，被大元帅韩世忠收养藏起来，一直不敢露面，现在没事儿了，也被召回京城，搬回乐府，你一家人团聚去吧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哎呀，殿下，那我回家先看看，一会儿我再回来。去吧去吧去吧。连高峰在杨桐高高兴兴回到乐府，再一看张灯结彩，车马迎门呢，原来门关着锁着，狮子花封皮封着，门庭冷落。现在时过境迁，车水马龙，一片欢腾的景象，您想想设身处地什么心情，月婷的眼泪刷啦就下。你看这个政治这种厉害，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，生死荣辱全在这方面，就这一道圣旨，这一下来马上改天换地。书说简短，月婷跑进大厅，娘啊，儿回来了。等进了屋一看，娘在正中坐着，明灯蜡烛啊，全是人呢，俩哥哥越来越嚣，一边一个，女眷们都跟回来，不认的那个亲弟兄啊，从多点就分手了，得他娘挨个一介绍，哥三个是抱头痛哭。后来把杨红叫过来了，这弟妹又把高峰叫过来，彼此全都做了介绍，哭一阵儿，乐一阵儿，这咱不必细讲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月婷提出来，我去感谢皇太子。娘啊，我先不陪着了，跟高峰又回到皇宫大内，见着皇太子赵元勇，先谢恩。皇太子一摆手，不要谢我，这是该到了时候了。月婷啊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你父亲的冤案还不能昭雪呀，为什么？证据不足。我前者跟你说过，假如说你要能把秦桧的罪证找来，我在我父皇面前一本把他参倒，你爹的官司才能彻底平反。现在苦无证据，你拿回那封信只能做旁证，不能做主证啊。还是那句话，秦桧的罪证我们调查清楚了，都在灵山地邪派那藏着，藏在哪儿不知道，你能不能找呢？殿下放心吧，就是龙潭虎穴我要找回罪。